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复活节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这里是记载发生在第一个复活节一个下午的故事。就在那一天的早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在那一天的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告诉门徒，他在耶稣的墓旁里面，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但是呢，门徒们都不相信，认为玛利亚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呢，他们在当天的下午当中有两个门徒啊，他们原来是从以马忤斯来的，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死了，没有必要继续的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就打算回家乡，回去过他们以前所过的那种生活。在回家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就向这两个门徒显现，改变了这两个人的生命。今天我们要从这两个门徒他们遇见复活主的经历，我们要来明白我们如何能够来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在一起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脸上带着愁容。人中有一个人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所做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属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使我们惊奇，他们尽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就遇见耶稣，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就这样说，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庄，耶稣好像在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往下。耶稣就进去要与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门徒和他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波尾的事，怎么样被他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我们起做一个祷告。这样，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尊贵的神却为了我们的罪，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界，不仅与人同在，受到人的羞辱， 而且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我们谢谢你，显给两个门徒看，显给当时的500多个人看，你今天至今仍然活着。因着你的复活，你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使得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我们都有这个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着这个能力可以战胜罪和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敬拜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愿意将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那配得的神的羔羊，复活的主。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两个门徒怎么这么差劲？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已经做了3年半的时间，每一天的生活跟随着耶稣不论是吃东西是睡觉，他们都是跟耶稣在一起。那这已经跟耶稣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在路上一起去谈论这么久的时间，他们怎么没有认出来？因为有一句话说 You see what you look for, not what you look at。 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说，虽然眼睛是在看，但是只会看到我们自己想要看的东西。Mickey 呢常常叫我去冰箱拿东西，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每次我去看的时候呢，打开冰箱一看呢，就是看不到他要我去拿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大声说没有，然后呢 Mickey 就很生气，冰箱一打开来，然后呢就是能够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这个我看不见的东西。那我总是很奇怪，为什么东西老是放在我看不到的那一层。那上礼拜发生一件事情是更夸张的情节。那我们在吃饭，然后这盘子里面的香肠吃完了，我的盘子里面的香肠吃完了，我想要再多吃。那 Mickey 说还有你到厨房自己去拿。所以我就到厨房一看，在炉子上面的锅子上面呢没有香肠，所以呢我就很自然的又是大声说没有。那Mickey 就跟我说你仔细的看。那我这次呢就好好仔细看这个炉子上的这个锅子，有炒菜的这个铲子，有炒过剩下的一些菜屑，还有这个蒜末，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香肠。所以呢我这次就很坚定的大声跟 Mickey 说没有。然后 Mickey 就补了一句，不是在那个盘子不是在那个炒菜锅里面，是在烤箱前面的盘子里面。所以去看，哇，果然是在那个盘子上面，不是在那个炒菜锅里面。问题是那个炒菜锅跟那个盘子的距离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我自己一看呢，我都很纳闷很惊奇，为什么这么短的距离我就是看得到炒菜锅，我就是看不到那个盘子，所以就看不到那个香肠。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不仅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我们想要看的，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呢也只是想要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对于真理，对于一些的价值观，我们也只是接受我们自己想要接受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为什么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来认出与他们同行的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呢我们先要了解门徒们为什么看不见复活的主，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那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意识不到复活的生命。第一个原因看不见复活的主的第一个原因是意识不到复活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当这两个门徒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呢就亲自的走近他们，靠近他们，而且跟他们一起同行。那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就站住，他们脸上带着愁容。那这里说到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并不是耶稣问他们以后他们才脸上带着愁容，而是他们从耶路撒冷离开一直都是带着愁容，他们沿路上就是带着这个愁容。 这一点告诉我们，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这一点告诉我们，他们是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是为什么事情感到绝望呢？他们感到绝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原本是想到耶稣得国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坐在耶稣的旁边，也可以掌权，也可以跟着一起治理这个国家，也可以做大卫。结果呢，耶稣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埋葬，耶稣死，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伤心，他们失意，他们失智，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有复活的生命，他们只是着眼于今生。对他们而言，他们着眼的只是耶稣的事工、自己的生命以及耶稣的生命。他们所看到的、所着眼的只是于今生、现在。对他们而言，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他们只是看到死亡。死亡是一切的结束，死亡是耶稣的结局，也可能是他们将来的结局。他们看着没有复活的生命，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认为有永生，不论我们所思考的、我们所讨论的生命的议题，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所结出来的、我们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人只有今生，没有永恒，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就会陷入绝望，就会一脸愁容。这两位门徒，他们因为没有意识到复活的生命，所以他们认不出复活的耶稣。为什么看不见复活的主？不仅是意识不到复活的生命，第二个原因是意识不到平凡的耶稣。在16节说到，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迷糊了，在原文的意思是讲到是被控制、被另外的事情所充满，而在语态上面，在原文上面，他是讲到是被动的语态，是说到这两个门徒，他们是被别的事情所充满了，他们是被别的事情所控制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耶稣。当时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可是呢，他们却认不出耶稣。现在耶稣可能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却不认出他，认不出他来。换句话说，我们跟随着这耶稣的这两位门徒一样，我们会说神在哪里？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烦乱，是这样子的错乱不堪、混乱不堪，神在哪里？如果有神的话，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怎么会这么糟糕？事实上，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行走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身边，跟着他们行走。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讨论、在谈论，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他们过去的3年半跟随耶稣是白跟了，他们所有的应许，耶稣给他们的应许都已经落空了。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有人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脸带着愁容，我们垂头丧气，我们是煎熬的过着每一天漫长的日子。但实际上，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在15节说到，耶稣亲近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在等待一个从天裂天而开的一个大响声，我们期盼看到的是一个大奇迹，我们在等待一个戏剧化的一个事情的发生。问题是，在众多的基督徒当中，大概只有少数，甚至只有一两个是确实的有戏剧化的见证。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总是邀请基督徒，总是邀请这几位有戏剧化的见证来分享他们得救的见证。许多人听到他们精彩绝伦、激动人心的见证，这些见证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有电影戏剧、有这种电影特技效果般的，让他们感到兴奋，让他们感到向往，于是就说，如果要成为基督徒，我也应该要有像他们这样的见证， 有这样子奇迹般的改变。事实上，我们大多是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这样的，是平淡无奇的。耶稣一直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他一直要向我，一直要到他要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件什么样麻烦的事情，把我们推向了我们愿意去寻找，去看见耶稣。耶稣很可能就是在这两个门徒当中的生命当中的出现，也跟我们的生命是一样。当这两个门徒他们绝望的时候，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就走近他们，亲近他们，向他们显现。耶稣告诉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耶稣在他们的走回以马忤的路上，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火苗。这两个门徒被耶稣所谈论的事情深深的吸引，甚至呢，他们要求留下来，耶稣能够留下来跟他们多讲一点，叫耶稣不要离开。为什么他们会被耶稣所谈论的事情这样的着迷，甚至要求耶稣留下来？不是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他们甚至当时都还不知道跟他们谈论的这件事情，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整个过程其实他们在以马忤的路上其实是很平淡的，很平凡的。同样的，我们在寻找，我们在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耶稣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但常常是用平淡平凡的方式。他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向前行，扶持我们向前进。耶稣常常喜爱的是用平凡的事物来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我们必须要感到惊讶，因为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行事。我们不用期盼等待那超乎寻常的事情，以为只有那样子才是遇见耶稣。在这两个门徒的身上，我们看见耶稣是在平淡平凡当中引导我们。所以当这两个门徒在等待寻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认不出耶稣与他们同行。为什么看不见复活的主？第三个原因是讲到意识不到被需要救赎。这两个门徒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被救赎，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要带给他们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在18节到21节里面看到，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格尼欧巴德，他就回答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了，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所素来所盼望的，这些是门徒们也包括格尼欧巴所盼望的，是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位钉十字架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救赎世人的方式就是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所以他是要救赎，靠着他的死来救赎所有的人。门徒却说，我们以为他是要来救赎以色列民，但他却被钉十字架了。门徒认为耶稣来救以色列民不是靠被钉十字架这种方式，他们所期盼的这种救赎是什么样的救赎？救赎这个字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拯救，要脱离。门徒用这个字救赎来表明他们当时是被奴役的，他们想到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他们盼望耶稣基督，耶稣 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要来救赎他们，但是救赎他们呢，是要救赎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不再做罗马的奴隶，使得他们可以复兴他们的以色列国，就像大卫的国那样的强盛一般。他们所想到的是政治上的自由，他们所想到的是经济上的自由，他们想到如果他们的国能够被复兴强盛的时候，那这样一切的问题都被迎刃而解。换句话说，哥尼巴还有这些门徒，他们所期盼的，他们所盼望的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情况的改变，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来释放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更深的捆绑。哥尼巴以为他所需要的救赎就是免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免受罗马的奴役。但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天，我们讲到耶稣的降生，我们看到天使向耶稣，向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来带来救赎，但他的救赎并不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他的救赎是在我们属灵的层面，是要让我们从罪恶里面、罪恶的捆绑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所有人都是奴隶，哥尼巴不明白这一点，也不明白属灵上被捆绑的意义。他以为自己所需要的救赎是改变眼前的环境，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复兴，他们能够强盛，这样子环境改变了，他们就被救赎了。我们也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两位门徒，我们至今没有认出复活的主，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会向耶稣祷告，我们祷告求考试能够顺利，我们求实验能够顺利，我们祷告免受老板的奴役，我们祷告免受哪一个人对我们的欺压，我们祷告求有更好的工作，我们求有高富帅、有高白富美的结婚的对象。我们以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眼前的环境的改变，但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那真正的捆绑。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怎么能够遇见复活的主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位门徒，他们如何遇见复活的主，他们如何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我们来明白我们如何能够来遇见这位复活的主。这两个门徒，他们本来是感到沮丧的，他们看不到复活的生命，他们感到灰心，他们认不出这位平凡的耶稣，他们看不见自己真正的需要这位救赎主。他们以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帮手来改变他们眼前的环境，他们看不到他们需要救赎主。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能够遇见复活的主？作者路加他仔细的记载这两个门徒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就是让我们看见发生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身上，也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27节说到，耶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因着耶稣基督把旧约里面关于他的事情 向这两个门徒说明白，他们就遇见了，看认出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来认识耶稣，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读圣经有两个方式，一个呢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为自己读的。举一个例子，像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例子，我想这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这是在旧约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年纪最小的约书亚，他竟然能够去打败这个以色列人所有人都害怕的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大卫，年纪最小的大卫，他竟然能够打败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大卫用的呢，只是用他的平常牧羊时候的这个甩石子的这个石子，打中了哥利亚，然后战胜，使得以色列人他们呢，从这里面能够被拯救出来。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解读成，只要我愿意像大卫，我愿意去面对，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神就会让我有这个能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胜过。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段的经文很能够帮助我，很能够激励人心。但是呢，我们把这段经文当成是心灵的鸡汤，以自己为中心，只要我够努力，只要我的信心够大，神就能够帮助我成就我所想要的，再大的困难都能够胜过。这是我们常常读经的方式。但是在这两个门徒在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说的话都指给他们听，是不是这样？是把经上所有的话都告诉门徒，不单是把经上所有的话都告诉门徒，而是经上怎么样，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段意思是说到圣经所有的话，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要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以第二种读经的方式是以基督为中心。大卫虽然年幼，他在所有弟兄当中是最弱小的，神是拣选这个最弱小的，借此来向我们来表明救赎是透过软弱的方式而来的。救赎是透过这被人看不起眼的拿撒勒人耶稣，从他的死而来的。大卫得胜，全以色列人就得胜。耶稣复活，他战胜了罪和死亡，凡是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战胜罪和死亡。大卫的故事就是指向耶稣，事实上所有的故事，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指向耶稣。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心就会火热起来，我们就会跟门徒一样所说的，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上个礼拜在联合主日学的时候，郭彦斌弟兄他也讲到，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思想到这节经文，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他思想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神为着他所做的这个挽回祭完全的献在这个坛上，为了就是救赎他，使得他能够完全的被神接纳。他看见耶稣基督是这个活祭，他被得救了，他有这个完全的这个平安，完全的接纳的心。即使他是 现在他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他自己的女儿，别人看不起眼的一件事情，可知道他是为主去做的，主完全的接纳，因为主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情，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所以他在照顾小孩这件事情上面，他也知道他是在为主而做，是敬拜主，所以他很喜乐的去做。当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火热，他就流泪不止。正如门徒所说的，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耶稣，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就是我们愿意打开圣经，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见神，就是透过圣经的话把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明白这一切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关于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遇见耶稣基督的方式。耶稣两个门徒他们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时候遇见了耶稣？还有没有印象？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走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耶稣，他们遇见了耶稣。当他们在彼此谈论的时候，他们虽然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对于耶稣所说的事情，对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并不多，他们仍然迷惑，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感到非常的忧心，他们非常的疑惑，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帮助。那耶稣呢，也往往是在我们跟弟兄姐妹跟我们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向我们显现。我们千万不要独自一个人自己去思考，我们不要在罪恶当中只是感到羞耻感、罪恶感。我们不用对基督的信仰，虽然对基督的信仰仍然有怀疑、有挣扎，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对耶稣的事情不明白，他们怀疑，他们失望，但是他们两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起在讨论、谈论，也让我们跟其他人一起来谈论耶稣。我们来参加小组的聚会、查经，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复活的主，他会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在我们讨论圣经的时候，在我们相交聚会的时候，在我们擘饼的时候，他会来向我们显现。耶稣会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心里感到火热，让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我们向诗班来为我们献诗。